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些中医古时候的书籍。有些书籍是讲医药的，有些书籍是讲养生的，有些书籍讲养性的，基本上都是为了人的身体健康，为了人的心理健康。那么第一步先跟大家介绍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体操训练的一些书籍。一个是最早时期由一位医生所编的体操的书籍，这是华佗所发展出来的体操，叫做五禽戏。五禽就是五种动物，这个禽我们认为是鸟类，但实际禽呢是动物。在古时候，这个华佗有一次看到有一些小孩在那里，小孩喜欢高，喜欢摇动，喜欢运动，喜欢速度，所以呢有些小朋友啊在那个门，就是门上面这样子飘飘荡荡。这个门，古时候的门是很大的，他扒在这个门上面，然后这个门呢这样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好玩。华佗看到小孩抓着这个门这样子飘荡着玩，就想到了，哎，这个门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枢纽叫做护枢，护门，护门护护的这个枢，就是那个脚，就是蹩脚链。他说啊，这个东西护枢呢，永远的没有被蛀虫给蛀了的，护枢不蛀。另外他又想到流水呢，永远不会不好，就是水是流动的水，都是新鲜的水，都里头不会生各种不好的东西，例如霉菌之类的。所以说护枢不蛀，流水不腐。当时他就想到了这一个方，这个想法。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想到人的身体假如也能够跟护枢一样永远在动着，那么人的身体呢就不会被虫蛀了，就不会不好了。它永远都是在血液循环的流通很理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流水不腐。所以像这样子呢，他就专心致力于发展出来一套身体锻炼的锻炼身体的方法。结果呢他就根据了导引术，就是当时可能导引术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一套方法，就发展出来所谓的五禽戏。这五禽就是五种动物，其中包括了猛虎、小鹿、虎啊、鹿啊、猿猴、熊，还有鸟，它们的动作。虎，猛虎呢，它要跑出来的时候是猛扑而呼啸，就是猛扑，而且呢会大声呼啸。鹿的话呢是在跑的时候好像非常轻巧。猿猴跳动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跳跃的时候非常的这种非常活泼，非常容易。熊走路的时候是漫步的漫步行走。另外鸟的话呢展翅飞翔，这些动作都是非常有助于人的心肺功能、腰肾的功能，还有华丽关节的这些个作用，能够使身体的素质都能够变强。因此呢他希望人们都可以练这种动作。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五禽戏，就是五种动物的动作的图。在这里有一本书叫做明朝的，叫做《赤凤随》。明朝有一本书叫做《赤凤随》，《赤凤随》里头就把华佗的五禽戏的图画出来，因为华佗的书曾经都因为一次大火而把它烧掉了。相传是华佗看到曹操的脑中有瘤子，说可以用开刀洗脑的方式可以把它治疗。可是华佗呢，曹操以为华佗要杀曹操，因此呢就把华佗给关了起来。结果呢，华佗死在监狱里头，并且他的书呢，当时写了一本书，想要交给狱卒，由狱卒来把它流传下去。可是狱卒不敢啊，那个时候大概这个独裁强制的这种邪恶力量太强，因此呢，这个狱卒不敢把这个书流传下去，也把它给最后由于火而毁掉了。那么这个是明朝的《赤凤随》这本书里头呢，记载了几种体操的啊，就五禽的这种体操图。这个是学虎的啊，学老虎的。老虎呢，它是猛虎啊，可以猛扑啊，猛扑而呼啸。这个是猿猴的态势，猿猴左右跳跃啊，跳动的时候非常的灵活。就是猿猴的，这个是鹿啊，鹿的时候呢，鹿是非常活泼轻巧的跑动。那么这个呢是熊，熊是慢步稳重的那种步行。那么这个是鸟，鸟呢它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活泼的展翅飞翔。这几种方式的运动可以使人的呼吸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各处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保养，因此而得到护疏不渡、流水不腐的这样子的一种健康的手段，这样子的方式。再讲一个有关世界上最早的体操图，叫做导引图。导引图是在马王堆汉墓里头发现到的。当时的华佗发展五禽戏，其中呢就有一些看起来类似这个类似导引图里头的一些个招式。那么这个导引图啊，这个导引图大概说相传是在尧舜的时代就已经发展出来了。那么在马王堆里头发现到的这个导引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图啊，有一些是徒手体操，有一些像是有器械的体操，它基本上都是让人的身体健康的。来看看这个导引图，后人把它给模仿出来的，就是后人把它模仿画出来的这个图。这里是马王堆三号汉墓啊里头所发现的帛书，帛是布帛的帛，帛书里头所记载的几种导引图的这种运动方式。来看看这里头1、2、3、4、5、6、7这几种都是徒手的，这几个是徒手的运动，也就是说没有借用任何的器械，没有借用任何的方式来徒手的体操导引。另外来看看这个图啊，这1、2、3这三个图，这三个图来先看。这个图啊，它在这个手的底下带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重物，可能是一个有重量的东西，能够使得手的这个运动呢 能够增加它的重力，以至于使它啊练到手的力量可以增强。再来看这一个，这个看起来啊，看起来像是在拿着一个绳子，那么做用绳子来帮助自己在运动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能够使自己的整个的身子啊，身子骨能够得到非常华丽，关节华丽或者血液循环。那么这个地方他拿的是一个杆子，那么这个杆子呢，那么使得这个人他能够在由于拿着杆子上下运动而得到身体的健康。这是古时候啊比较更早期的这种导引图。看在马王堆导引图里头的还教了一大堆的这个呼吸运动、肢体运动、器械运动等等。那么他的呼吸运动呢，他有教到一套方式，叫做什么胎盘呼吸法，或者说是就是丹田呼吸法。还有呢也教了人做这种所谓的扩胸，双手向后举，就是撑或者是放松等等，这样子的动作呢使得这个人整个的肌肉得到从紧而放松，或者呼吸能够达到最大的肺活量，那么可以使得心肺的功能得到最好的锻炼。看肢体运动，肢体运动呢它有蹲的，有跪的，像刚才所看到的有站立的，有弯腰的，有蹲下去的，有手向上下伸展的，这样的动作。像这些动作呢就能够使得这个人的身体啊，使这个人的身体整个的血液循环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况。现在也有很多的体操运动，或者也有一些所谓的练功的运动，也是在这些方面使得人的肌肉能够获得充分的伸展，使得他的血液获得充分的流通。除了徒手的以外，那么现代的体操也有所谓的器械运动。那么刚刚看到的图里头也有使用像球形物或者像重的东西来让这个人的身体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种血液循环、肌肉运动。另外它还有导引的方式，这些导引方式在后来的针灸学上面也发展出来很多的所谓的导气、行气等等的运动。例如比较近期的有一种叫做头皮针的治疗方式，头皮针在头上面，在头皮上面扎了针以后，要让这个人的患处运动，那么这就是导这个气过去。那么在一些头皮针的专家们，他们就说这是啊呼吸吐纳导引法，让这个针的气能够走到那边。我们再来看看古时候的一些书籍里头也讲求养性啊，养生养性，它并不要求人一直用药物来治病。例如我们来看看孙思邈，唐朝的，大约是在西元五六百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这个非常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呢叫做孙思邈，因为他活的年纪大约100多岁，有的书籍记载说是活了101岁，有的书籍记载说140多岁，究竟多少这个不考不管。可是呢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卷一，就是他的这个最前面卷一，卷一有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个叫大医习略，一个叫大医精诚。 大医习业就是讲，当一个医生应该要让自己要充分的掌握医学的知识，要对于医学道家的所有的学术系统的思想要很清楚。那么大医精诚里头呢却讲，当一个医生应该如何对待病患。虽然在内经里面曾经就讲过，不管是王公也好，是布衣也好，所以王公就是啊，就是做官的，王公卿相全是做官的，布衣就是老百姓。不管是王公卿相也好，是布衣老百姓也好，那么你都得如待贵人。那么在备急千金药方里头的大医精诚这个部分呢，就讲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就是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的。那么这样子啊，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社灵之苦，就一定要普救这所有的人的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厌痴，就不管他年纪大的或年纪小的，漂亮的或者是丑的，怎么样呢？愿亲善友，不管他是我的不好的亲戚朋友也好，是我的很要好的亲戚朋友也好，华夷一致，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聪明的也好，笨的也好，近朋一等，都把它看成是一样的，皆如至亲之想啊，都像是至亲一样。那么这样子来治这个病呢，才可以呀。那么他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对于养生养性也有非常多的特殊的想法。例如他在《黄帝杂记》这一篇里头，也就是卷27养性的第七部分，这《黄帝杂记》，《黄帝杂记》里头呢，他曾经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啊，我摘录一部分。他说轻淡常言善事，勿恶言，就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啊，一定要讲好事啊，常说好话，勿恶言，不要随便说出不好听的话。闻恶事即向来，所来之方唾之，即就是说遇到恶事不要去理他啊，一定要唾弃他啊。那么又讲勿嗔怒，不要随便的发脾气。勿叱咤吐呼，不要随便的大声叫。勿嗟叹，不要叹气。勿唱奈何，不要说哎呀奈何奈何，怎么样子怎么办怎么办。宁曰请祸，这就是在请祸上身。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往好的去想，不要往坏的去想。现代也有人说，你怕生病，也就是求得病。你怕说生病的话，那么你也是在求了要得病。同样的，你一直在说，哎呀，无奈呀，无奈，啊，所谓唱奈何，这样子呢，就叫做请祸，就是请祸上门，跟这个简直是异曲同工。还有，他又讲，人呐、啊。勿立膝坐而交臂膝上，就是不要把脚呢这样子交叉着这样子坐啊。另外呢，他说勿令发覆面，不要把头发呢绑住自己的眼睛。他说呢，他当时用比较起来，迷信的讲法说不祥啊，他说皆不祥。另外又讲勿举足向火，不要把脚啊向着火这样子来踢啊。勿对照骂咽，不要对着这个我们烧火的灶上面呢随便的说不好听的话，骂什么东西。那么再摘录一段，他说路行及重中，就是在路在走路的当中，看到路上啊，见路重中，见淑妙美女，看到非常漂亮的美好的那些女人，慎勿熟视而爱之，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看着，然后呢非常的羡慕有爱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用比较迷信的方式讲，他说此当迷昧之物令人深爱，这个呢是那种 古时候传说有一些精怪叫做狸魅魍魉，就是一种长得小小的那种矮人，那这种或者说是就是那种精怪啊，山上的有魅术的那种人，那么这种人呢，他变着美女，那么会使人深爱。还有他说，凡山水有沙狮住，就是山水里头啊，有一种动物叫沙狮，勿在中浴，不要在里头去洗澡，害人。因为渡者要走要过河的话呢，一定要随着驴马后面走过去，就是说想要渡河要随着驴马直渡，不伤人。这样子的话呢，假如有动物啊碰到了先碰到驴马，那么没关系，我们也不会被伤到。另外有一种动物叫水母，他说经过有水母处，这种水母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呢射人影即死，它会放出一种毒气啊，射到人的影子都会死。凡欲渡水的呢，以物打水，用东西去打这个水，其母即散，即渡，不伤人，就赶快的走过去，就不会伤到人了。那么这也就是说，叫我们任何时候谨言慎行。那再看看孙思邈《备急千金方》里头还有讲治人的病，他说对人生病这件事情，其实人生病是不得已的呀。那么对于人生病呢，多半都是这样的状况才会生病，就是性情不好而会生病，所以他说要养性为第一。那么所以他在卷27养性的第一部分就讲养性，他说夫养性者，欲所习成性，性自为善。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你的性子都是不急不徐，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讲求真诚，讲求善意，讲求忍耐谦卑。那么这个人呢，他自然就是很好的人，因为你平时习性就已经讲求真诚，讲求善意，讲求谦卑。能忍，那么这个人呢，他的性好，他说出的话也都一定是善的，一定是好的。所以呢，他说性自为善，不习不立也啊。他说不学习性善，那么就不立了。性啊，他说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息不生。假如说你的性呢与善的话呢，那么内外百病通通不再生，祸乱灾害欲无由作，所有的祸乱所有的灾害都不会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体上了。所以他说是养性之大经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意也。他说善养性的人呢，就可以治还不生病的病，就是说你这个病呢根本就无由而生。这个时候假如一旦生病，这个时候呢药饵生瑕，就是说不管是药或者是吃的，都可以让你的身体达到健康。那么他又讲了德性不克啊，德性就是德性不好，德性不克，重服御益金丹，亦未能延寿。就是你就是服用最好的御益金丹，你也照样的没有办法能够延寿。所以他说，故夫子曰，他说夫子讲啊，讲善色身者，路行不遇虎毒，就是说在就算是在外头走路呢，都不会碰到凶狠的猛兽。此则道德之枯也，就是假如我们道德不好的话呢，那么你吃药也没啥用了。所以他后头又讲圣人所以药而者，他说为什么古时候的医生要让人吃药，让人养生服足够好的营养呢？是因为以救过性之人，就是救那什么，救那些行为偏差的人。过性，过就是有过，过度的行为偏差的人，故愚者，所以那些比较不够聪明的啊，愚者，故愚者呢，暴病历年而不修一行，那些傻子们，他们啊， 就算是每天都在那里看医生，抱病历年，就永远都有病，然后呢好多好多年以后呢，他仍然还是有病，而不修一行，就是都不肯修行，残恶莫齿，终无悔心，缠着这个慢性的疾病，久久久久，一生都没有办法，啊，他都不能够，不愿意后悔，那么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那么他又举了嵇康，嵇康也是古时候的一位养生家。嵇康说啊，嵇康曰，养生有五难，他说养生有五种难处，第一，名利不去为一难，就是名与利啊。第二，喜怒不除为二难，喜怒不可过度，声色不去，爱好美好的声音，爱好美好的色情，那么这种声色不去为三难，是第三个，滋味不绝为四难，就是爱吃，吃得好，吃得美，吃得精致，滋味不绝为四难。那么再来第五个，神虑精散为五难，就是常常思虑烦恼，以至于精气神都已经耗散了的，这是为五难。五者必存，遂心息难恼。他说啊，这五种名利心、喜怒心、这个声色心、滋味心以及神虑心等等都不除的话，那么他虽然心里头希望延寿延年，都是非常困难的。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